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月15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月16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加拿大国际会议商讨全面执行对朝鲜制裁。平昌奥运，朝鲜将派140人乐团赴韩国演出。中国外交部通知刘晓波遗孀刘霞已恢复正常自由，可以出国。伊朗沉没油轮露出油污面积扩大，专家称史上严重的尼西油泄露事故。阔别8年，谷歌地图重返中国。西班牙警告加泰领导人不能在流亡地宣誓出任地区议会主席。空客2017年创下飞机订单竞赛5连冠，德国央行把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德国阻隔增添变数，特朗普指移民用语遭到歪曲，2017全球旅游业创7年来最佳纪录。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朝鲜问题外长会议今天将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举行，由于与会的各国还存在分歧，与美国共同主办会议的加拿大可能会面临艰难的协调工作。法新社报道说，平昌奥运朝鲜将派140人的乐团赴韩国演出。据法新社称，20多国的外长将出席这次由美国和加拿大共同主持的会议，但是中国及俄罗斯将缺席。日本主张对持续发展核武以及导弹的朝鲜施加压力，而即将举办平昌冬奥会的韩国则展现出温和的态度。据称，本次朝鲜问题外长会议在更为复杂的背景之下召开，韩国与朝鲜在平昌冬奥会前夕迅速接近，而韩朝之间的接触也日趋活跃。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暗示可能会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之下与朝鲜对话，美韩与力图将压力提到最大限度的日本之间产生微妙的分歧。这次会议的重点是在外交以及财政方面加强施压，迫使朝鲜放弃核计划。联合国安理会在上个月进一步加强制裁朝鲜，国际社会希望落实制裁措施，但是不会停止外交努力迫使朝鲜返回谈判桌。由于朝鲜的长期盟友中国不会参加这次会议，俄罗斯也会缺席，外交界的人士认为会议能够取得的成果有限。另据路透社报道说，韩国政府在周一表示，朝鲜在平昌冬奥会期间将派遣国家级的乐团三池渊乐团赴韩国演出，规模达到140多人。路透社报道说，三池渊乐团将在平昌附近的江陵和首尔演出。据称，演出的项目包括了民谣和世界名曲，双方会就具体的曲目再进行协商。至于双方是否会联合演出，在板门店举行的工作会谈没有涉及，但是双方将在举办活动的过程当中保持密切的协商。朝鲜派出的140人的艺术团是由80名交响乐的成员和大约60名的歌舞表演者组成。朝鲜周一在板门店进行工作会谈，讨论朝鲜艺术团参加平昌冬奥会的有关事宜。会后发表的新闻稿说，双方就朝鲜派遣140多人组成的艺术团参加平昌冬奥达成了共识。在东海撞船以后起火的伊朗油轮突然爆燃沉没以后，燃烧的大火已经熄灭。法新社的消息说，油轮露出的油污在海面扩散面积已经明显的增大。巴拿马籍的油船桑吉号6号与中国香港船只长风水晶号在上海长江口以东的160海里处发生碰撞，导致桑吉邮轮全船失火燃烧。桑吉号在燃烧了8天8夜之后，周日突然发生爆炸，并且在爆炸2个小时之后沉没。法新社援引中国有关部门在周一表示，油污带直到周一仍然在燃烧，而且不断扩大。油污带由沉船位置向北延伸大约半径5公里。据中国国家海洋局表示，监察到油污有扩大的迹象。此外，受风向还有海流的影响，油污将向偏北方向扩散。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周一表示说，桑吉号上载有13.6万吨的尼西油，碰撞以后发生火情十分危险，中方的救护人员冒险多次接近事故的船只实行作业。他并且表示，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之中。法新社援引石油专家斯泰内表示，桑吉油轮上约有13.6万吨的尼西油可能全部 燃烧倾泻，这可能是整个石油史上型烯油倾泻最严重的事故。如果所装的油全部泄露，将成为全球第十大石油泄露事件。在阔别八年之后，谷歌将在中国重新发起其地球服务，而路透社的消息说，谷歌地图重返中国将上线一个为中国特别制定的谷歌地图服务，包括网页版和移动应用版。路透社援引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说，这次谷歌恢复在中国的地球服务业务，谷歌地图最后在中国的服务已经有八年之久。根据海外媒体民进集团总编何平在推特上发布的消息，中国外交部通知刘晓波遗孀刘霞已经恢复正常自由。请听瑞迪对何平的采访。
这个消息是不是很确切呢？
对，您可应该比较可靠。
是，就是有可靠消息说他现在已经获得自由是吗？
对。
那他现在刘霞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呢？是
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啊。
关于这个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说的。
对，他们就是为了给国际社会一个答复吧，就是说这样的话，在他们评估起来，现在刘霞对他们目前没有大的负面作用嘛，所以他们就这样。
对，但是是外交部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是对外媒体发言的时候回答问题？
没有，是通知相关的人，
直接通知相关的人。
这个是比较可靠的，因为这个对，这个其实是因为国际社会就留下的事情，给了中国当局特别大的压力，留下就等于是国际社会现在关注中国人情的一个共同的符号。
德国央行将把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请听杨梅的介绍。
德国央行决定将其储备资金部分换成中国的人民币，意味着德国将协助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德意志央行周一向法新社表示，央行领导机构去年七月份决定投资人民币，不过德国央行并未透露投资的具体时间以及金额，只是表示在技术以及组织工作完成之后随即进行。德国央行决定将其储备资金部分换成中国的人民币，意味着德国将协助中国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德意志央行市场部门负责人维姆林向法新社表示，这是央行投资多元化的长期策略的一部分，显示了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日益重要的地位。他还表示，德意志央行定期审核外汇储备的货币组成，随时调整其储备比例，2013年纳入澳元，并且准备投资别的货币。中国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是德国的第一大进口国以及第四大出口国。中国的人民币在2016年9月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纳入特别提款权储备货币之后，成为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之外的国际间认可的第五种货币，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去年六月，欧洲央行将总值5亿欧元的美元储备转换成人民币。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目前世界上已经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把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篮子。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之后，其价格曾经一度下跌。在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背景下，自去年夏天以来，人民币汇率逐渐回升。本周一，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达到两年来最高。
2017年是全球旅游业七年以来最美好的年头，欧洲领头，唯有美国止步不前。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国际旅游组织周一在马德里宣布，去年全球旅游呈现出2010年以来最强大的增长，与上年相比，旅客数量猛增 7%。 几年以来，游客增长率一直在 4% 左右徘徊。2017年的快速增长使得国际游客数量达到13亿人。该组织把这一增长劲头归功于全球性的经济复苏，促使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更多的人出外旅游。比如俄罗斯和巴西在连续几年下降后，旅游花费重新开始增长。欧洲国家，特别是地中海国家，包括土耳其，吸引来访的游客猛增 8%。这一地区吸引的游客数量达到了6亿7100万，将近全球游客总数的一半。情况显示，旅游者已不再把恐怖威胁作为出外旅游的重要考量。恐怖袭击导致上两年旅游人数大减，比如曾遭到严重恐怖袭击的法国，去年来法游客猛增 8%。 尽管旅游营业额要再等几周才能公布，一切显示在2017年，法国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旅游目的地的地位。 据法国外交部，去年来访法国的游客可能达到8900万人。西班牙旅游业也大获成功。尽管游客最多的加泰罗尼亚受到恐袭和独立诉求双重影响，去年西班牙游客数量增加了 9%。国际旅游组织估计，西班牙在2017年应成为全球第二大旅游目的地国家，超过了美国。美国的官方数字应在6月份公布，西班牙去年接待了8200万游客，上一年该国接待的游客为7560万。国际旅游组织强调，地中海一些遭受严重恐袭的国家在经过旅游业低迷之后全面恢复。据不完全统计，访问土耳其的游客增加了 33%， 访问埃及的游客增加了 55%， 前往两国访问的游客许多来自俄罗斯、阿尔及利亚以及海湾国家。2016年全球第二大旅游目的地美国接待了7560万游客，2017年具体数字尚未公布，但出现明显的倒退。亚太地区游客增加 6%， 这一增长主要取决于南亚和东南亚游客的快速增长。全球 10% 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自旅游业，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旅游业工作。
德国阻隔又增添变数，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国媒体综合报道，德国阻隔莫迪谈判文件上周五才刚出炉，谈判方的争吵接着就鸣锣开场。第二大党社民党内出现对谈判结果不满情绪，要求事后加以修改。比如社民党籍柏林市长穆勒对文件中没有提到国民保险有所不满，认为有必要增补，但第一大党联盟党政治家愤怒地拒绝了这类要求。联盟党内的小党基社盟要员多布林特讥讽社民党内部有关谈判文件的讨论是小矮人起义，这一说法引起政界和媒体的激烈反弹，因为基社盟才是三党联盟谈判中的小矮人，而社民党完全有能力让大联盟破产，到时德国就可能必须重新选举。基民盟领袖现任总理默克尔的命运现在还捏在社民党的手里，本月21日社民党党代表大会必须赞同谈判文件，社民党高层才有权进入正式的大联盟谈判，但表决结果目前还是个未知数。为此，社民党领袖舒尔茨已开始四处游说，为谈判结果做广告。根据 RTLNTV 电视台委托民调机构 FOSA 进行的最新民意调查，90%接受调查者认为黑红联盟是没有远景的困境联盟，因为其他联盟目前无法形成。如果黑红大联盟继续执政，50%的德国人认为默克尔只应再当两年总理，然后让位给接班人。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法国司法部长周二将前往法国北部加莱地区的一个监狱视察。星期一，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就此表示，他要就法国监狱制定的全面改革计划。他表示说，
让人愤慨，监狱里的超员率达到139%，让人愤慨，床垫就放在地上，让人愤慨，监狱里工作人员们的工作条件。虽然如此，监狱里的超员是一个症状，我不想来一个改革，仅仅只是退退烧而不治病。我已经要求了，要在2018年2月底之前提交给我一份全面的监狱改革计划，不仅涉及房屋问题，也要涉及监狱里的工作人员，这包括负责监管的狱警，也包括负责缓刑和融入的人员。
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在周一警告，如果加泰罗尼亚前主席普伊格蒙特在流亡比利时时宣誓就职的话，马德里政府就会维持对加泰罗尼亚的管控。路透社消息，周一发表的新的数据显示，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去年飞机接单量超越了头号竞争对手波音公司。2017年共接到1109架飞机订单，并且交货718架，打破了交单记录。相较之下，空中客车的竞争对手波音共接下912的飞机订单。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加泰罗尼亚独立议题经过极短暂的沉默后再度爆发出来，独立党人占多数的新一届议会即将开会。曾发起独立公投推动上届议会宣布加泰独立后逃至比利时的独立领袖普伊格蒙特是否会远距离领导加泰？西班牙领袖拉霍伊周一发出警告，假如普伊格蒙特试图这样做，加泰罗尼亚将再次处在中央政府监管之下。加泰罗尼亚议会将于周三正式启动新一届议会。西班牙首相保守党人拉霍伊抢先向独立党人发出警告，如果加泰罗尼亚前主席试图从布鲁塞尔领导加泰罗尼亚，西班牙将终止该地区的独立地位。西班牙右翼人民党出身的总理拉霍伊对独立党人的诉求一直很强硬，自从上次加泰议会正式宣布加泰独立后，拉霍伊随即下令接管加泰政府的举动充分显示了出来。在他看来，与独立分子不存在着任何谈判的余地，任何性质的谈判都可能是一个陷阱，加泰属于西班牙的地位不可动摇。然而上次他的政府接管并且下令解散加泰议会提前举行新的大选以来，情况并未出现好转。首先，独立党人卷土重来，再次在议会取得了多数党的地位，再次独立党人没有任何放松独立诉求的迹象，而且紧锣密鼓为进一步靠近独立目标而运作。面对在马德里聚集的本党领袖，拉霍伊首相宣布加泰罗尼亚地区下任主席必须在现场行使主席职权，而不可能在布鲁塞尔担任主席。拉霍伊更具体的威胁，如果不是这样，立即实行第155条。拉霍伊这里指的是西班牙宪法第155条，西班牙政府就是根据这一条把加泰罗尼亚在10月27日置于中央政府直接接管之下。拉霍伊根据这一条的规定罢黜加泰自治地区政府，解散自治地区议会，召集新的地区立法大选。拉霍伊这样做仅仅是在2015年胜选的独立分子占多数的地区议会宣布加泰独立西班牙几小时之后，但是拉霍伊当时承诺一旦地区新政府成立将立即恢复自治区的地位。马德里的做法让众多的加泰人难以忍受，他们非常看重加泰的自治地位。加泰罗尼亚是在佛朗格独裁者1975年过世后才得以恢复失去的自治区地位。拉霍伊周一发出这样的警告是出于这样一个担心，被西班牙以分裂罪名通缉后逃至布鲁塞尔的布伊格蒙特为重新当上地区主席而竞选，他宣称把票投给他，加泰罗尼亚将重新出发征服失去的尊严。这次地区立法大选在总共135个议席中，独立党人取得了70席，普伊戈蒙特的党全体为了加泰罗尼亚得到的议席在独立党人中为第一位，因此普伊戈蒙特认为他理所当然当选主席。但是他目前正被西班牙司法机构以叛乱、分裂以及挪用政府基金的名义追诉，如果他现在返回西班牙将会被临时性拘押。但是普伊戈蒙特希望或者通过向议员通过电视会议介绍他的计划，或者通过一名本党议员在议会宣读他的领导计划。不过在独立计划遇挫后，普伊戈蒙特竞选主席的计划并未能够完全说服其他独立政党。拥有32席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党私底下怀疑普伊戈蒙特这一战略的可行性。加泰罗尼亚反对党及西班牙中央政府宣布将会向法院控告这一做法。拉霍伊表示，如果普伊戈蒙特在布鲁塞尔参加加泰议会选举，政府将立即对这样一种荒谬的决定做出抗议。但是普伊戈蒙特在推特分次说，拉霍伊也不过是在马德里领导着加泰罗尼亚，可是他的党在加泰只拥有4个议席。加泰罗尼亚新一届议员应于周三正式入席，同时将选举议会主席以及负责议事日程的议会办公室成员。尽管独立政党的8名议员或者在外国或者在监狱，他们仍然能够通过替代性投票保持在议会拥有绝对多数并且领导议会。议会办公室将实施议会规则以及法律专家的意见，据此所有竞选者都必须在现场，使得发言以及反驳都能够直接的进行。不过过去的历史显示，独立分子领导人并不常常遵守这一规则。从周三开会到月底最终选出自治区主席， 独立阵营还可以来得及改变他们的候选人，或者远距离选择溥仪戈蒙特，或者选出另外的人选。但独立阵营内部有疑问，如果选择了溥仪戈蒙特，将会被告上法庭，一旦告上法庭，选举结果就会被宪法法院临时终止，引发另外一场司法战争，从而有可能引发出无止无休的终止案或者修正案。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埃及总统大选将于3月26号到28号举行，在离埃及总统大选还有几个星期的时间，埃及现总统塞西的软肋有哪些？这是1月15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第二版国际版的处理内容，相关的大字标题是经济是塞西总统的软肋，副标题指出埃及总统大选越来越近，与此同时相关的改革让物价暴涨，影响到民众的生活。文章写道，总统候选人塞西在2014年埃及总统大选竞选时曾经承诺要让埃及在两年内重新走上稳定和繁荣，当时塞西应该是没有充分认识到埃及的经济危机有多深。2016年11月当选埃及总统的塞西不得不启动了大规模的改革，结束已经无法再持续下去的福利国家模式。现在改革已经进行了一年多了，塞西深知自己的民意跌入了低谷，埃及民众的生活深受国家补贴减少之苦，埃及的通货膨胀率也高达 30%。民众的慌怀和不安有可能是塞西想在总统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最主要的障碍。不过法国世界报的文章指出，国际商界一直赞赏埃及政府的勇气，赞赏埃及政府进行了痛苦但却是非常必要的改革。法国世界报引述一位西方外交官的话说，一年前埃及就像是一位病入膏肓的病人，目前埃及的病情已经减轻了，塞西之前和塞西之后的埃及完全不是同一个样子了，目前埃及发生的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指出，2017年9月份公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度报告也肯定了埃及经济已经再度受到人们的信任。文章继续表示，国际观察家们的看法非常一致，这就是埃及所有的宏观经济指标都是好的，外汇储备重新达到了380亿美元，预算赤字降到了 GDP 的 9%，通货膨胀也在逐步减少。2018年年底时，通货膨胀有可能会降到经济危机之前的水平，也就是 11% 到 13.5% 之间。突尼斯当局试图平息紧张局势，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其国际版面关注的另一个重点主题。该报指出，突尼斯当局宣布了一些社会性措施，以便平息民众最近所表现的不满。文章写道，星期六，突尼斯社会事务部长宣布调高贫穷家庭享受的补贴，让这些家庭更容易拿到住房，并承诺普及医疗保险。星期天，突尼斯总统也参观了一家青年人之家，以便向民众显示自己善良美好的一面。不过，法国世界报写道，突尼斯当局的这些反击措施面临严重的行动力问题，这些反击措施无法解决他所面临的行动无力的问题。因为突尼斯当局不仅面临街头的抗议活动，而且突尼斯执政当局的内部也存在着冲突，这些内部冲突严重影响到了当局的行动能力。 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艾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美国专栏。
自去年1月20日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美国的媒体就一直没有停止谈论美中贸易战的话题。但是2017年美中贸易战并没有打起来，就像喊了一年狼来了狼也没有来一样。2018年到来，美中贸易关系气氛骤然紧张，各种迹象都使人感觉到美中贸易战如山雨欲来，箭在弦上。这回狼真的来了。美国商务部上周四向白宫递交了一份有关中国钢铁进口是否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调查报告，另一份涉及中国铝材进口的报告也即将送交白宫。上周六，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专程前往佛罗里达海湖庄园，向在那里过长周末的特朗普总统报告未来可能针对中国实施的贸易制裁行动。特朗普近来多次公开批评美中贸易失衡，他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时表示，美国对中国的强硬程度远胜以往，但仍未达到他最初的期望程度。《华尔街日报》日前引述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比前一年扩大了10%，净增250亿，达到2758亿美元，刷新了2015年261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特朗普曾在竞选总统期间将中国描述成国际贸易的掠夺者。在新的一年里，特朗普政府当然不会允许美中贸易逆差不但居高不下，而且不减反增的现象继续存在。特朗普称，去年美中贸易战之所以没有开打，是因为美国在解决朝鲜核试验问题上有求于北京。但是习近平当局一年来的行为告诉特朗普，朝核的问题所在不在平壤，而恰恰在北京，寄希望于北京解决朝核问题，无异于与虎谋皮。一旦依靠北京解决朝核问题的希望破灭了，美国就再也没有心理障碍，开打美中贸易战，解决美中数十年的贸易逆差，让中国这个美中贸易的掠夺者成为美中贸易的公平交易者，时机便到来了。美中贸易战一旦开打，美国将根据301条款规定与中国展开协商，如果协商无法解决问题，美国就可以采取贸易制裁措施了，比如征收可高达45%的进口关税和加收费用，以及对进口产品加以限制，让中国的廉价商品不再充斥美国市场。另外，美国还可以限制中国在某些敏感领域的投资，就像近日否决了阿里巴巴蚂蚁金收购美国速汇金公司，否决华为公司和美国电信公司 AT&T 合作在美国销售手机的合作案一样。贸易战开打，美国将面临中国的报复。一年来不断的有人警告，贸易战将使美中两败俱伤。巨伤固然，两败未必。美国只会伤及皮毛，中国却会伤筋动骨。中国充其量让美国在华企业的处境更加困难，其结果倒是可能为美国企业回归美国提供助力。中国还会对美国波音公司以及美国的大豆产品进行报复，受伤的美国企业还包括好莱坞影业等等，这些都是美国可以承受的代价。整体来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中国经济对美国的依赖远远超过美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况且中国经济畸形发展极度脆弱，北京在美中贸易战中必须承受经济崩溃危及政权稳定的风险。 美中贸易战没有赢家的论调是缺乏根据的。新年伊始，美国的一系列动作表明，美中贸易战的前哨战已经开打。一旦大战全面展开，人们将会看到最后的赢家将是美国，而绝不会是中国。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加拿大国际会议商讨全面执行对朝鲜制裁。平昌冬奥，朝鲜将派140人乐团赴韩国演出。中国外交部通知刘晓波遗孀刘霞已恢复正常，自由可以出国。伊朗沉没油轮露出油污面积扩大，专家称史上严重的凝析油泄露事故。阔别八年，谷歌地图重返中国。西班牙警告加泰领导人不能在流亡地宣誓出任地区议会主席。空客2017创下飞机订单近赛5连冠，德国央行将把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德国组合增添变数，特朗普指移民用语被歪曲，2017全球旅游业创7年来最佳纪录。听众朋友，接下来专题节目首先是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欧盟在溢油污染案以后采取了哪些措施？还有芳华的国际纵横以及罗拉的法国文艺欣赏。法国巴士底歌剧院上演威尔第的假面舞会，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燃烧了一周的伊朗桑吉号游船周日下午在一声巨爆之后沉没。这艘从伊朗开往韩国的游船在离上海160海里处与一艘中国货船相撞，中国货船的人员均已获救，而伊朗游船上的32名船员却已被确认全部遇难。桑吉号游船撞击事件不仅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而且还将导致严重的空气以及海水污染，因为游船上装载了13.6万吨原油，超过了欧洲重大游船污染事件尤利卡用载的原油量的3倍。1999年从法国北部开往意大利的尤利卡游船运载的原油量为3万多吨。虽然中国交通部强调这艘船上运载的是轻型油，无色无味，而且挥发性极高，经过燃烧之后绝大部分的原油很可能已经在燃烧中消失，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排除严重的环境后果。中国官媒记者就在现场报道说，桑吉号游船沉没之后，附近海域溢油情况十分严重，形成了10平方公里的油污带，这些溢油无疑将对海生动物以及海底的生态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东海海域是中国最重要的近海捕捞区，此外燃烧之后的凝析油会产生大量的氮氧化物、硫氧化物等有毒烟雾，对周边空气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在烟雾、灰尘、沉寂和雨水中冲洗之后落下，烟雾中的硫化物会对海水产生第二次污染。路透社报道说，这是据1991年非洲南部安哥拉发生26万吨原油污染事件之后发生的又一起重大油船污染事件。确实，随着国际贸易的增加，尤其是能源运输量的大量增加，油船撞击以及污染事件时有发生。那么，是否有可能加强国际立法？如何采取安全措施才能够避免类似的重大污染事件继续发生？我们为此采访了绿色和平组织法国分部的律师亚历山大·法罗先生。法罗先生1999年曾经是尤利卡油船案件的律师，他首先就处理伊朗油船事件的法律框架回答说，有些国际性的公约可以被用来处理此一案件。我首先想到的是1969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达成的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以及在伦敦达成的马克保罗公约。据我了解，中国政府都签署并且批准了以上两大公约。这就意味着，具体的来说，事件虽然发生在公海，但是倘若油污污染确实扩散到中国的海岸的话，那么中国就可以根据国际公约诉求赔偿。必须知道的是，在一系列游船污染事件之后，尤其是在尤利卡事件之后，油污事件涉及的索赔金额巨大，往往超过数10亿美元。我认为我们可以在上述领域，国际法的实施还是十分有效的。 尽管国际司法在事故发生之后追究责任上十分有效，但是海上运输依然不断出现撞船以及沉船事件，造成严重的人员损失以及环境污染。如何才能够避免类似的事件继续发生？确实，随着国际贸易总金额的增加，海上运输事故也不断增加。不过，游船事故却相对有所减少。这其中主要原因归功于在尤里卡游船事件之后，欧盟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比如说，所有途经欧盟国家海域的游船必须配有双重船壳。欧盟先后推出了尤里卡一号、二号、三号规定，总体大约包括有100多条措施，这就大量减少了欧盟海域附近的游船事故。这些措施之后也被美国、加拿大等国采纳，不知道中国政府是否也采取了这些措施。不过我相信在此一事件之后，中国政府也会采取新的措施。我记得欧盟的尤里卡规定中还包括必须在长途运输中设立中间避难港，为出现故障的游船提供安全服务。另外，尤里卡规定中还包括必须对污染海域进行清洗等等。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请绿色和平律师、欧洲尤里卡游船污染案律师亚历山大·法罗先生谈伊朗游船污染事件。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索菲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杂广简体中文推特账号是 @rfi_cn， 杂广中文繁体推特网址是 @rfi_tradcn。
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2018年中俄关系将如何演变？有哪些看点？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年12月在年度记者会上对中俄关系做出了最准确的评述。普京说，俄罗斯对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具有全国性的共识，并且无论选举结果如何，中俄在未来的长期历史阶段都将是战略伙伴。专家认为，2018年中俄两国将在主要全球问题上保持一致，其中包括朝核危机和叙利亚冲突的解决。俄罗斯战略研究所亚洲和亚太中心主任表示，2017年中俄两国提出了双暂停的联合倡议，该立场是建设性的，是至今唯一有望实现朝鲜危机和平解决的倡议。专家还指出，在特朗普宣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俄罗斯和中国都被称为是对华盛顿构成严峻挑战的国家。这意味着美国将对两国和那些相关的地区制定相应的战略。他强调，美国将试图阻止中俄两国在这些地区巩固地位。然而，该因素只会有助于中俄关系的加强。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017年前11个月，中俄贸易额较上一年增长了 21.8%， 达 760.6 亿美元。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东方学部主任马斯洛夫表示，应当指出，我们的贸易额如今意义较小，应该更加关注贸易结构。目前该结构没有变化，以能源为主。同时他强调，2018年贸易额可能因为俄罗斯对华非原材料产品出口的增加而增长，其中包括电子平台。他认为，远东合作也可能成为2018年俄中经贸关系发展的驱动力。目前中国的投资额为40亿美元，占该地区总投资额的 7% 和外国投资总额的 85%。专家解释说，该地区中国的投资增加可能来自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发展、跨境基础设施建设、超前发展区的发展，以及中国公司积极参与的住房建设。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委员会表示，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的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几乎已经准备就绪，可能将于2018年上半年签署。 另外，世界无国界旅游协会执行理事表示，俄罗斯旅游业非常期待2018年团体旅游免签证协议能因当前条件得到改善。报道称，根据该协议，团体最低人数将降至三人，可能的境内停留时间被延长到21天。该经理解释说，随着电子文件传递方式的实行，旅游公司的工作将简化，俄罗斯游客可以以小团体的形式免个人签证前往中国，中国游客也可以在俄罗斯提供21天疗程的疗养院休养和治疗。但也有消息称，中俄关系表面看越来越好，但在俄罗斯，中国仍被视作主要的威胁。许多俄罗斯媒体和地方民众最近指责中国入侵贝加尔湖，一份有5万多人签名的请愿信呼吁制止中国人大量购买贝加尔湖地区的土地和破坏当地的生态。这份呼吁拯救贝加尔湖的请愿信说，在伊尔库茨克州贝加尔湖畔的利斯特维扬克村，当地的 10% 的土地已经由中国人拥有，中国人在那里大兴土木，以新建别墅和为自己建造住房为由，实际开设旅馆，接收到贝加尔湖旅游的中国游客。中国与俄罗斯最近几年举行了媒体年活动，两国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都很少报道有关对方的不好新闻。在中国媒体上更难看到有关俄罗斯的负面报道。但尽管如此，许多俄罗斯媒体，其中包括一些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依然关注并大量报道了这次的反对中国的请愿活动。由亲克里姆林宫财阀创办的帝都电视台说，到贝加尔湖地区旅游的外国游客主要以中国人为主，中国人大量购买贝加尔湖畔土地并新建住房后，稍好的结局是中国人把这些建筑转手卖给自己的同胞，不好的结局是中国人开设旅店，从事服务品质很低的灰色旅游生意。报道引述俄罗斯旅游界人士的话说，中国正在对俄罗斯实施大规模的经济扩张，把贝加尔湖介绍成为中国过去的领土，也成为一些中国旅游公司打广告和吸引游客的主要卖点。报道说，中国禁止俄罗斯导游在中国工作，但中国导游却能非法在俄罗斯活动。来自伊尔库茨克州和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国家杜马议员谢尔盖田说，在贝加尔湖畔所发生的事情非常糟糕，未来每年前往贝加尔湖的中国游客数量可能会达到100万人。他呼吁官方应该更加严格地监控中国人到贝加尔湖旅游，并制止中国人大量购买当地土地的行为。他说，巨大的中国就在身旁，俄罗斯的确面临严峻的挑战。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外交上过于依赖中国让俄罗斯社会中的许多人不满，中国威胁俄罗斯的声音以后也会时常出现。他说，与官方媒体的宣传完全不同，从民间角度看，俄罗斯与中国关系其实并不好。尼克斯基指出，俄罗斯与中国关系很复杂，尽管中国高层访问俄罗斯时没有遇到抗议活动，但在俄罗斯地方上反对中国、抗议中国公司经营的各种示威活动却越来越多，而且地理上这些抗议中国活动范围非常广，从远东的西伯利亚到欧洲地区的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等地都有抗议活动出现。最新的抗议是民众不满中国公司新建水泥厂。俄罗斯最近几年的民调都显示，中国被俄罗斯民众当成最友好的国家之一，但分析人士指出，这同官方媒体的宣传有关。一旦与中国关系生变，媒体宣传调门改变，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会立刻改变。就中俄关系的状况，《纽约时报》最近刊载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这是无声的较量。正式层面上，中俄称两国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向中国提供石油和武器装备，两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但是文章认为，中俄存在战略冲突，中共的一带一路更大的目标是主宰欧亚大陆，这意味着降低俄罗斯的地位，使其成为二线大国。为了应对中国在欧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2014年俄罗斯成立了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包括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文章说，中共已经在中亚、伊朗和欧洲等击败了俄罗斯的竞争。过去10年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成立了中亚最主要的能源操盘手， 中共的资金也一直在中亚地区运作，建设电网和交通基础设施，改变那里的景观，成为一带一路规划的中间。中国同德黑兰签署能源协议，用中国国有企业发掘伊朗的矿藏，并且派遣大批企业家去伊朗。中国还加强了同整个欧洲的贸易关系，例如希腊的比利埃夫斯港已经成了新丝绸之路的另一个西方终点。中国还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等前苏联势力范围内争取建立核电站和其他能源基础设施。文章指出，更深刻的地缘政治现实意味着中俄只会是因一时之力结成的盟友。中俄两国共有超过2600英里的陆地边界，曾一度兵戎相向，边界线的细节是过去10年间才正式商定的。关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文章说，19世纪清政府危亡之际，中国把这个地区的一部分割让给了俄罗斯，剩下的部分在20世纪也割让了出去。这里有丰富的天然气、石油、木材、钻石和黄金，却是俄罗斯政府少有的力量薄弱环节。这里的俄罗斯族人口估计只有600万，中国移民正在稳步北上，进入这个地广人稀的西伯利亚偏远地带。文章认为，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竞争是长期而节制的。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俄关系持续深化也受到全球变局的制约。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冯玉军指出，在国际环境发生巨变的条件下，中俄关系在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领域持续深化，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中俄关系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既影响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也受到中俄各自发展战略和国际环境的制约。当下的国际关系早已不像是冷战时期那样仅仅是单纯的地缘政治，经济融合、人文联系、文化接触、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需求，使今天的中美关系与当时的美苏关系不可同日而语。以结成军事同盟的方式与美国形成全面的竞争与敌对关系，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在经济方面，两国在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方面达成了政治共识，并开始就具体路径和方式进行谈判。两国甚至商讨建立大欧亚经济合作关系。但不容忽视的是，无论中俄经济合作如何密切，介于俄罗斯的经济体量与经济结构，中俄经济合作对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转型升级的拉动作用，都将是非常有限的。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专题节目《国际纵横》，谢谢大家收听，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service@rfi.fr。
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和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法国巴士底歌剧院从1月16日到2月10日上演威尔第的歌剧《假面舞会》，让观众重温18世纪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宫廷人文风情，感受爱情与命运的纠结，展示这场无情的悲剧。谈起威尔第的歌剧，大家非常熟悉《茶花女》， 巴黎巴士底歌剧院从一月底开始上演《假面舞会》。这部歌剧属于威尔第在《拿布果》成名之后，在《弄臣》《茶花女》《游唱诗人》这三部歌剧奠定其成功后谱写的一部重要歌剧。《假面舞会》和《唐卡罗》也被后人推崇为威尔第的最经典的杰作之一。威尔第在完成《假面舞会》后，也开始了短暂的远离音乐、返璞归真的生活。威尔第一方面照顾自己的农庄，管理土地和牲畜，另外一方面他也积极地开始了从政生涯。威尔第曾经在1861年到1865年的四年期间担任屈汉地区的议员。可以说，威尔第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重要音乐大师，而且他参政一直支持意大利的统一。假面舞会属于威尔第创作中的一部成熟歌剧。本次假面舞会的策划者 D. Fallow 表示，在假面舞会的这部歌剧中，威尔第的音乐表现更加细腻，他运用男高音、女高音和中音表现不同人物的情感。该歌剧讲述政治上的复杂，在形式上表达了雄伟壮丽的场景。假面舞会最初由索马编剧威尔第谱曲，取材18世纪瑞典发生的古斯塔三世暗杀事件。该剧在1859年2月17日在罗马阿波罗歌剧院首次公演。为了适应当时不能上演国王被杀的习俗，威尔第把故事的背景搬到了其他国家，首次公演就立刻受到欢迎。假面舞会的故事情节相对复杂，讲述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深受人民拥护，而贵族们正在暗中要推翻他。歌剧第一幕上演，古斯塔夫三世要筹备假面舞会，看到男同仆人送上的邀请名单上有他暗恋阿米莉亚的名字，古斯塔夫三世非常高兴，但是也有些不安。古斯塔夫三世真爱阿米莉亚，但是阿米莉亚也是他忠实好友雷纳托的妻子。古斯塔夫三世去女巫处算命，看到了阿米莉亚，听到她寻求能够遗忘自己的秘方，但是随后女巫警告古斯塔夫三世会被好友杀死，但是古斯塔夫却嘲笑女巫的预言。第二幕，阿米莉亚戴着面纱采集女巫开的储药方的草药，古斯塔夫三世前来保护，二人倾诉爱慕之情，让前来保护古斯塔夫的好友雷纳托看见。因为在暗中有叛党要刺杀古斯塔夫三世，古斯塔夫三世离开后，叛党抓住了其好友雷纳托。等阿米莉亚揭开面纱后，雷纳托才发现是自己的妻子，雷纳托愤怒，与叛党联手要复仇。第三幕开始，古斯塔夫三世举行华丽的假面舞会，他决定与阿米莉亚告别，但是被藏在暗处的好友阿米莉亚的丈夫雷纳托从背后枪杀。古斯塔夫在弥留之际，他告诉自己的好友雷纳托，阿米莉亚是清白的，并且下令自己的手下不要进行复仇。 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巴士底歌剧院上演威尔第的歌剧《假面舞会》。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菲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加拿大国际会议商讨全面执行对朝鲜制裁，平昌冬奥朝鲜将派140人乐团赴韩国演出，中国外交部通知刘晓波遗孀刘霞已恢复正常自由，可以出国。伊朗沉没油轮露出油污面积扩大，专家称史上严重的宁西油泄露事故。阔别八年，谷歌地图重返中国。西班牙警告加泰领导人不能在流亡地宣誓出任地区议会主席。空客2017创下飞机订单竞赛五连冠，德国央行把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德国阻隔增添变数，特朗普指移民用语被歪曲，2017全球旅游业创七年来最佳纪录。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日历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La特语小组所演唱的《O Café du Canal》，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Chez la jolie Rosette au café du canal Sur le tronc du tilleul qui ombrageait le bal
On pouvait lire sous deux cœurs entrelacés Ici on peut apporter ses baisers
Moi mes baisers, je les avais perdus Et je croyais déjà avoir tout embrassé
Et je ne savais pas que tu étais venue Et que ta bouche de neuve en était tapissée
La chance jusqu'ici ne m'avait pas souri Sur mon berceau les fées se penchaient pas beaucoup
Et chaque fois que je tombais dans un carré d'ortie Il y avait une guêpe pour me piquer dans le cou
Pourtant ma chance, aujourd'hui elle est là Sous la tonnelle verte de tes cils courbés
Quand tu m'as regardé pour la première fois Ma vieille liberté s'est mise à tituber
On était seul au monde dans ce bal populeux Et dans une seule main j'emprisonnais ta taille
Tes seins poussaient les plis de ton corsage bleu Ils ont bien failli gagner la bataille
J'aime le ciel parce qu'il est dans tes yeux J'aime l'oiseau parce qu'il sait ton nom
J'aime ton rire et tous ces mots curieux Que tu viens murmurer au col de mon veston
Je revois tes mains croisées sur ta poitrine Tes habits jetés sur une chaise au pied du lit
Ton pauvre cœur faisait des petits bonds de sardine Quand j'ai posé ma tête contre lui
Dieu, tu remercies Dieu, ça fait bien de toi Mais mon amour pour toi est autrement plus fort
Est-ce que Dieu aurait pu dormir auprès de toi Dans toute une nuit sans toucher à ton corps chercher la jolie rosette au café du canal. Sur le trou du tilleul qui ombrage le bal.